说完，就接过燕燕手里的菜，直径跑到了厨房去了。燕燕也乐呵呵地换下了高跟鞋，穿上了拖鞋，边走向厨房，边对小景说道：“小景啊，婶婶现在在厨房里做饭，你在自己房间里看会电视啊，饭做好了我叫你。”小景没作答。等燕燕走到厨房的时候，看见小景已经毕恭毕敬地躺在了做饭的工作台下面。燕燕无奈地笑了一句：“哼，你这臭小子呀，还真会抓紧时间。”没办法，燕燕只得回到门口，重新换上高跟鞋。刚想拿进门时穿的那双，看见旁边放着磨砂面咖啡色的7厘米细高跟鱼口鞋。最吸引人的是，鞋跟下半段是金属材质，跟底非常的尖，感觉非常的有杀伤力。妍妍没有思索什么，便穿在了脚上。每走一步，鞋跟敲击地面都会发出令人震撼的回音声，声音是那么的清脆，那么的尖细。妍妍走到厨房工作台，很平常地踩上了小景的身体，开始做起饭来。他知道，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不需要再去说什么，或是伪装点什么。妍妍边忙着边说道：“小景啊，我今天买了一个老母鸡，绝对是野生的哦。还买了一些中药材，都是帮你补元气的中药材。帮你啊，炖个老母鸡汤。你等会儿可要都喝光哦。”被踩在脚下的小景连忙点头答应着。其实这时候，由于燕燕踩着小景的那双高跟鞋的鞋跟太过尖细，而且是金属材质，非常的硬直，没有一点韧性。再加上妍妍根本不顾及小心不小心什么的，只是专心的做饭。小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凡是被妍妍所踩之处留下深深印记外，还剧痛难忍，感觉自己的肉体已经被鞋跟踩穿，自己的骨头已经被踩断。巨大的疼痛让小景头上冒汗如雨，脸色也相当难看。这一切妍妍都注意到了，他知道这双鞋的确杀伤力太猛，再加上小景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有这样的反应也是正常的。妍妍心想：“哎，是你自己要陪我做饭的，所以我也没什么好客气的了。”哼。妍妍知道这样踩下去，小景的身体会被那尖细的鞋跟踩穿的，但这就是他们的默契，谁都不愿意去破坏的一种默契。妍妍继续做着饭，脚下的小景好像开始轻轻地发出呻吟声，他好像招架不住了，鞋跟就要踩进小景的身体了。妍妍终于说道：“呀，小景，你怎么脸上流这么多汗呀？来，我帮你擦擦啊。”说完，妍妍抽了一张纸巾，慢慢蹲下身，深深嵌入小景肉里的鞋跟随着妍妍的慢慢蹲下也慢慢抬起。妍妍边帮小景擦着头上的汗边说道：“瞧瞧，你这身体虚的，真该好好补补了。”小景的疼痛也随着鞋跟的抬起缓解了不少，深呼吸了一口气，忙回道：“谢谢婶婶。” 妍妍嗯了一声，站起身继续做饭。她有意地将工作的地方往右挪，直到她的双脚一直踩到了小景的脸部，便不再挪动，继续做饭了。这样，一来小景的身体不用一直承受那特别具有杀伤力的鞋跟了，二来，虽说烟烟双脚踩着小景的头部，但是鞋跟没有触及到，小景这样就能轻松不少。但烟烟做饭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总要拿那东西做做别的什么，也就会时不时的随意的踩踏小景的身体。而且，每一次妍妍踩回小景的头部的时候，小景的头骨有时候还会发出轻微的咔嚓声。不过这些比起先前的那些剧痛，小景已经感觉好处多了。随着小景慢慢的恢复，突然他想起有件事还没和妍妍说，便开口道：“婶婶，我忘了和你说件事了。”说着，拿出口袋里的礼券。嫣嫣看到小景手里的礼券，双脚踩到小景的胸口，蹲下身，接过礼券看了看，说道：“哪来的？”小景便把下午工作小姐来这里的事情说了一遍。嫣嫣听完，坏笑道：“哼，好啊。”你个臭小子，学会自作主张了吗？不过嘛，表演就表演吧，我也可以好好活动一下筋骨喽。小景也跟着一起傻笑。嫣嫣做了一桌的好菜，不用说，小景自是吃的小肚子蒙鼓蒙鼓的。晚饭后，小景问嫣嫣准备表演什么节目，嫣嫣神秘地笑着说：“哼，节目嘛，我已经想好了。你到时候只要做个死人，躺在那里别动就行了。别的就看我的嘞。到了表演那天呐，你就这样。明白了吗？”小景笑嘻嘻地应声回答。时间过得很快，嫣嫣和小景享用了第二天一天的免费大餐后，很快就到了第三天的傍晚。嫣嫣和小景都已经坐在了晚会的席位上。晚会上表演了很多精彩的节目，有很多节目都是国家命令禁止的，但是现在在公海，法律在这里暂时不起作用。马上就要到嫣嫣表演节目了，他和小景走到了后台。嫣嫣换了件紧身的蕾丝上衣，套了件小西装，配了条短西裤，双腿立刻秀美动人，无比惹眼。脚上穿了一双5公分左右的高跟鞋，头上戴了顶小礼帽，手里还拿着一根魔术棒，像个魔术师一样。性感之中又不失可爱。他对着小景说道：“从现在开始，你得叫我姐姐了，别穿帮了。”小景不住地点头。很快，便听女主持播报节目道：“接下来，我们欢迎109号房的姐弟俩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催眠踢踏舞》。”嫣嫣的一登场，就引起了台下的一阵喧哗和掌声。台上的嫣嫣显得很淡定从容，她面带微笑，拿着话筒，边点着头，边静静地等待着喧哗声和掌声渐渐地退去。他缓缓说道：“今天在这里能为大家表演我 我感到很荣幸，也非常希望我的节目能让大家尽兴。下面有请我的小助手，小景。随着又一次的掌声响起，小景有点畏缩地走上了舞台，走到嫣嫣的身边。嫣嫣迎合道：“来，小景，和这些好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接着，就把话筒伸到了小景的面前。小景表现得很紧张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道：“各位大哥大姐好，我叫小景，今天能来到这个舞台，我要感谢主办方。CCTV、MTV 还有 TV 啊！我今天一定好好表现，争取宽大处理，啊不，是争取拿到奖品。同时，要感谢这里的工作姐姐和哥哥们，能给我这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啊！不是，能给我这个展现自己的机会。虽然我今天的角色是做个死人，可。”还是抑制不住我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在此，小景转向主持，激动地喊了一声：“主持姐姐！”女主持已经笑得直不起腰，听到小景叫唤，马上振奋精神，便带着期盼的眼神说道：“啊，在，小弟弟。”女主持就像等待着小景的指示一样。期待着小景接下来的说话，小景立马接道：“我说完了，Thank you。”女主持一时闷在了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连这时的嫣嫣都没反应过来，话筒还摆在小景的面前，好一会儿才把话筒拿到自己的面前，略带尴尬的笑着说道：“我的小助手说的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啊！”这时，台下几千名观众已经笑得人仰马翻，但同时，也给小景送来了无与伦比的热烈掌声。显然，妍妍没想到小景会来这一手，一出台就抢了自己的风头。这就是这臭小子的节目啊，还挺会抓时机的嘛。欢声笑语过后。好不容易从刚才的笑话中缓过劲来的女主持说道：“今天嫣嫣小姐给我们带来的是催眠踢踏舞，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节目呢？”嫣嫣笑着回答道：“首先，我要将我的小助手催眠，让他进入催眠状态。”说完，从上衣里拿出一根很漂亮的小链子，在灯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然后让其一端垂直朝下，在小景的面前来回晃动，嘴里还不停地轻轻说着：“你是一块石头，你是一块石头，石头，石头。”小景的眼睛随着小链子摆动。听着嫣嫣的话声，慢慢的、慢慢的闭起了双眼，然后嫣嫣示意了两名工作人员，一个扶住小景的肩，一个扶住脚，轻轻的、轻轻的、慢慢的，让小景平躺在舞台上。然后嫣嫣俯下身，靠近小景的身体，边抚摸着小景的身体，边轻声说道：“你现在很硬，很硬，很硬。”一会儿后，嫣嫣站起身，对着观众说道。好了，我的小助手已经被我催眠了。他现在的身体犹如一块石头一样坚硬，而我 也要开始表演我的踢踏舞了。主持人有点疑惑不解地问道。他被催眠和你表演踢踏舞有什么关系吗？妍妍笑了笑，神秘地说道：“你马上就会明白了。”说完，便有名工作人员从后台拿出一块接近正方体一样的木块。木块大概有10公分那么厚，40公分长，30公分宽。这块木块一面是光滑的，一面是紧密排列有序的钉子。钉子的长度大约有6-7公分。整个一个木块就像是街头卖艺那种表演气功的钉子板。但是，它与街头卖艺那种钉子板又有些不同。嫣嫣开口向大家解释道：“平时我们看到那种气功表演的钉子板啊，那些钉子与钉子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2毫米。因为我想大家可以理解，钉子的排列越紧密，对于表演者损伤程度就会越小，反之就越大，是这样的物理接触原理。那么我为了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的小助理已经被我催眠而变成了一块石头，特意将钉子与钉子之间的距离拉开了1厘米，也就是10毫米左右。而我将把这块钉子木板覆盖在小助手的身体上，我站在上面为大家表演踢踏舞。那么也就是说，是相当具有危险性的。一不小心，钉子就会有可能刺入我助手的体内。话音一落，台下发出阵阵喧哗，连主持人也不禁脱口道：“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这么瘦弱的身体，他经受得住吗？太令人期待了，这的确是一场精彩而又刺激的节目。来，让我们一起期待嫣嫣小姐的表演吧。”顿时，台下又一次响起了掌声。嫣嫣缓缓走进小景的身体，一只手不停地来回抚摸着小景的腹部，嘴里继续说道：“这块木块还有个特别之处，就是它中间是空心的。木块本身的材质是用来做最好的吉他用的，所以踩踏出的声音会非常的悦耳。好了，我助手的腹部已经非常的坚硬，我要开始表演了。”说完，嫣嫣将木块那钉子的一面轻轻地放在了小景的腹部上。放定后，站起身，抬起右脚，站上了木块，左脚也迅速地跟上。是的，没有悬疑，嫣嫣已经站在了木块上，而木块上的钉子已深深刺入了小景的腹部。小景腹部传来无比剧痛，感觉自己的肚子快裂了。但是他不能动，一旦有所反应，那么他婶婶的节目就彻底泡汤了。他能做的只有强忍住剧痛，连面部表情都不能有任何反应，因为主持人就站在他的头旁，的确非常的艰难。此时嫣嫣也感觉到了，把钉子之间的距离拉开到1厘米好像是太大了，危险性极高，但现在他也是骑虎难下了。主持人将话筒插到话筒杆上，再将高度放低到嫣嫣的那双美足这里，然后舞台灯光全部暗下，只有中央设下一束灯光，使嫣嫣和小景的身影清晰无比，与黑暗的台下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他们身后的超大屏幕也同步地播出了节目表演，让更远的观众也清晰可见。嫣嫣拿出刚才 对小景催眠的那条链子。小链子随着在嫣嫣手里的摆弄，在光柱的照耀下，不时的闪着刺眼光芒。然后，嫣嫣慢慢俯下身，将小链子系在了左脚的脚踝上。原来，这是条精美的脚链儿。顿时，嫣嫣的足背又倍感迷人。待一切做完，嫣嫣打了个手势，踢踏音乐欢快响起。嫣嫣双脚随着音乐很有节奏地踩踏起木块。此刻，台下的观众既陶醉在那优质木块被嫣嫣踩踏发出阵阵节奏性很强的悦耳声之外，眼睛又观看着这瘦弱少年被钉子木块的踩压和踩在上面那美女优美华丽的舞蹈。钉子的残忍，妖艳双腿摆弄的舞姿，对视觉的双重冲击，欢快的踢踏舞乐曲，木块发出的优质响声，对听觉的双重冲击。这四重冲击让台下的千名观众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喘气，连眼睛都舍不得去眨一下。没有一个人去拍手叫好，生怕这一点点杂音都会破坏了这一生都难遇的享受。一曲舞毕，嫣嫣最后重重踩了下木块，并摆出一个优美的结束动作。短短四分钟里，全场没有一点点杂音。每一位观众的眼睛都死死地看着台上这位天仙美女，竟忘记了节目已经结束。全场被震撼了，台上的嫣嫣此时感觉很尴尬，因为她还摆着结束动作的 pose 等着观众拍手。可是，这时一名坐在主席台上的男人站了起来，拍起了自己的双手，嘴里还不停地自语道：太美了，太美了，你是个天使，哦不，应该说你是个女神。他的掌声打破了所有人的陶醉，都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纷纷站了起来，用力地拍打着自己的双手。顿时，场内掌声震耳欲聋。台上还踩着木块的嫣嫣，优雅地交替的姿势，表示谢意。然后轻轻地走下了小景的身体，继续着优雅的鞠躬感谢姿势，迎合着四面的掌声。台下的掌声足足有拍了2分钟之多，可以说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顶点。随着掌声的渐渐退去，台下的女主持也渐渐回过神来，洋溢不住内心的兴奋说道：
天哪，我完全没有想到，女人竟可以把自己展示到这样美的程度，这简直是太美了。我觉得，除了给你掌声之外，没有什么再能表达我们对这个节目的赞美之词了。
嫣嫣听后，大方地笑了笑：
谢谢，谢谢各位。但没有我的助手，节目也不会有这么精彩。
说到这儿，女主持插话道：
哦，对了，你的助手怎么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呀？难道真的是被催眠成石头了吗？
嫣嫣笑了笑，开玩笑地说道：
我感觉你对我的催眠不是很有信心嘛。这样吧，他现在还没有被我唤醒，你可以亲自来证实一下呀。你可以随意地踩踏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就穿着你的高跟鞋。
说完，嫣嫣拿起小景身上的钉子木块，走去了后台。女主持慢慢地走进了小景的身体，边走边对着观众说道：
大家说我要不要去证实下呀？
台下不约而同地回应道：
要啊，要啊。
女主持甜美地笑着：
好吧，那我就来试试。 他倒真是一动不动哎。
女主持蹲下身，看了看小景的腹部，继续说道：
哇，小家伙的肚子上都是一个个小洞哎，好深的印记啊。难道他现在真的变成石头了吗？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不要怀疑，尽管踩上去吧。不要担心你那细细的高跟，相信我。
此时的嫣嫣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她已经换了一身衣服，穿着一件白色紧身晚礼服，长长的裙摆一直拖到了地上，凹凸的身材曲线显得异常迷人。她看到主持人还有所顾忌，迟迟不敢下脚，便自己踏步上前，走到小景的身体上，好像在告诉所有人，此刻他脚下踩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块石头。他在小景的胸部站定，控住小景的腹部，随后对着女主持轻松地说道：
看见了吗？不会有什么事的。如果你是担心你脚上穿的高跟鞋，那大可不必。
说完，他撩起自己的裙摆，露出他那迷人的小腿和新换上的高跟鞋，伸出右腿，优雅地说道：
看见吗？我的鞋跟比你的还细，比你的还高。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来吧，我扶你上来。
女主持好像被说的心里有点底了，在嫣嫣的搀扶下也踩上了小景的身体，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观众，说不出话来。还是嫣嫣打破了尴尬，调侃地说道：
什么感觉呀？
女主持痴痴地回答：
我也说不出什么感觉，脚下软软的，踩着还蛮舒服的。
嫣嫣接着说道：
来，别站那儿一动不动，你要知道它现在是一块石头就行了。来，来回走两步，就像平时走路一样，随意的踩好了。
说完，嫣嫣便一步，双脚踩在了小景的门面上，让出地方给女主持人走路。女主持看见嫣嫣整个人已经踩在了小景的脸上，不由惊呼道：
天哪，你整个人就踩在他的脸上啊？
嫣嫣很镇定地回答道：
是啊，我好腾出地方让你走走嘛。
此时台下的观众，几乎是所有的男人，都伸着脖子看着台上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恨不得自己是一只长颈鹿。女主持看到眼前的一切，终于放下了心里的顾忌，开始在小景的身体上来回踩踏着，每一步由开始的小心翼翼，到后来的不遗余力，甚至到后来他有意让自己的鞋跟对准前面钉子留下来的印记，深深踩了进去。从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新奇，虽然女主持已放下心里所有的顾忌了，用微微邪恶的眼神看着嫣嫣，调皮地说道：那个地方可以踩吗？嫣嫣心领神会，也微微放出邪恶的眼神笑道：
哼，你随意啊。
女主持便双脚踩在了小景的那个部位，左右踩踏着。这时嫣嫣的脚下虽然有了动静，小景的头在嫣嫣脚下微微颤动。一会儿后，女主持调侃道：
哼，果然是可以随意踩的呀，呵呵。
台下的观众也被这话逗得轰然大笑。女主持继续问嫣嫣道：
我可以跳吗？
女主持漂亮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嫣嫣没有拒绝的理由，坚定地说了两个字：“
当然。”
女主持得到允许后，便开始跳了起来，在小景的身体上就像一个小白兔，随意地来回跳来跳去，还包括那个部位。每一次落下，细细的鞋跟都会重重地扎进小景的肉里。其实，这时候的小景已经快支撑不住了。嫣嫣也估计到了这一点，所以故意踩在小景的脸上。加上她特意换上裙摆很长的晚礼服，就是为了能遮住小景脸部那痛苦的表情，而让人不被发现。女主持终于玩够了。他走下小景的身体，向观众兴奋地说道
：“他真的像一块石头一样啊！这催眠术以前一直听说过，但从未见过，真的是太神奇了。
随后，嫣嫣也从小景的脸上走了下来，轻声笑着，附和着。接着，嫣嫣在小景的身边慢慢蹲下，用手慢慢的抚摸着小景的脸，嘴里轻轻的说道：“醒来吧，醒来吧，你不再是块石头，你的身体回来了。醒来吧。”小景配合着嫣嫣的话语，慢慢的睁开了眼睛，随后慢慢的站起身，台下再一次迎来了轰鸣般的掌声。女主持迫不及待的问小景：“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呀？你记得刚才有什么事发生吗？有哪里觉得不舒服吗？”显然，女主持问这话的时候，脸上微微泛着红晕。小景很含糊的回答：“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觉得我睡了一觉。”女主持对小景说话含糊，比较纳闷，刚想发问，被嫣嫣抢道：“我的助手呢，刚被催眠过，人虽然已经醒过来，但是脑子还没完全清醒，所以说话还有点含糊。在此，我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掌声，我们表演到此结束了，谢谢，谢谢。”台下掌声再次响起，嫣嫣一边挥手，一边托起小景的手臂，让小景看上去也和观众挥手告别，匆匆走下了后台。一到后台，小景马上对着嫣嫣含糊不清地说道：“我想。”没等小景说完，嫣嫣马上回道：“我知道，我知道。”嫣嫣扶着小景，尽快到了男卫生间门口，小景冲了进去，随意踢开了一间上大号的门。刚到马桶，嘴里鲜血喷涌而出，小景对着马桶呕血不止，期间呕吐多次，发出巨大的声响。门外的嫣嫣听着这一次次的声响，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地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一会儿，小景才从卫生间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嫣嫣马上扶住小景，伴随着小景的摇晃，走向他们的房间。一路上，嫣嫣无语，已经听不到他们平时的嬉闹之声，唯一能听到的，只有这夜晚的海浪在不停敲打船体的撞击声。这声音是那么的洪亮，是那么的刺耳。嫣嫣眼圈微红，双眼仿佛带着一丝悔意。小景就像喝醉酒似的，走路东倒西歪。终于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之后，他们回到了房间。刚一进门，小景就喘着重重的气息，挤出一丝微笑，问道：“萱萱，
我今天的表现不错吧？此刻的燕燕仿佛连回答的勇气也没有了，只能双手抚摸着小景的脸，看着小景无光的眼神，不停地上下点着头，紧锁的眉头下强带着笑脸。嗯，很棒。话音刚落，小景的脸从燕燕的双手中滑落，扑通一声摔倒在了地上，不动了。燕燕知道这次的踩踏表演对小景来说是致命的，但他还是不能相信眼前的这一幕。他不相信小景经受不住这一关。他左脚慢慢从高跟鞋里抽出，轻轻地踏在小景的脸上。小景没有反应，燕燕不死心，用左脚摇摆着小景的脑袋，嘴里不停地喊道：“小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你快起来呀，帮婶婶做足浴，快点啊！”燕燕越摇越用力，喊声越来越急促。但任凭燕燕再怎么喊，怎么用力摇，小景终于还是没有反应。燕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冷静地站在那儿，左脚踏在了小景的鼻子这里，一动不动，好像在很细心地感受着什么。片刻，燕燕带着失望的眼神自语道：“小景，你就这么离开我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自私？我不允许，我不允许。”燕燕感觉到了，小景的鼻子里再没有气息，无力地倒退了几步，重重地坐在了沙发上，眼睛里只有绝望和迷茫，泪珠在眼角无声无息地滑落，嘴里继续自语：“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你会陪婶婶一辈子。我们不是说好的吗？我不要这样，我不要。”是的，没有一个人的心是用钢铁做成的，以至于你相伴多年的宠物都会软化你的心，更何况是一直陪着燕燕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始终带给燕燕快乐，在燕燕脚下嘻嘻哈哈的小景呢？这和宠物更不能相提并论了。相信碰到任何一个女人都是接受不了，就像此刻燕燕的脆弱已经压满了全身，她那颗坚强的心好比被小景深深地欺负了一把，内心的承受底线已经被击得粉碎，终于趴在了沙发上，轻轻地哭泣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三个字：“对不起。”能说的除了对不起还是对不起，虽说不是嚎啕大哭，但能清楚地感觉到燕燕有多么伤心。正当燕燕伤心欲绝默默哭泣的时候，门铃响起来了。沉浸在痛苦中的燕燕仿佛由梦中惊醒，有人来了，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小景。燕燕没心思去掩盖些什么了，直接走到了门口。门打开了，门口出现了一张中年男子的脸，健壮的身材，感觉很有刚美之气。燕燕想起来了，他不就是坐在主席台上第一个站起来为自己鼓掌的那个男人吗？此时燕燕的心情很差，没好气地问道：“有什么事吗？”
男子不好意思地笑道。
啊，你好，我是这艘船的船长，你可以叫我可乐船长，朋友们都这么叫我。
妍妍听完心情更差了，心道：天哪，在这个时候来个可乐，哼，这也太讽刺了。便没好气地说道：
你有什么事吗？
可乐船长忙回道：
哦，是这样，今天看了嫣嫣小姐的精彩表演，让我久久不能入睡。你的魅影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想……
没等船长把话说完，嫣嫣插话道：对不起，我今天已经很累了，我想休息了。说完就要关门。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嫣嫣要把房门关起来的时候，船长看见房间里躺着小景的肩膀。船长马上右手抵住了门，问道：
那孩子怎么了？
嫣嫣知道被发现了，慌忙地说了句：
没什么，我要休息了。
船长感觉不对劲，说道：
我是船长，我要为船上的每件事负责。
说完便冲了进去。嫣嫣知道事已败露，也不想去辩驳什么了，轻轻关上门，慢慢走进了客厅。他看见可乐船长抱起小景放在床上，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电话旁准备打电话。嫣嫣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要报警吗？
船长被问得愣在那里，慢慢回道：
你在说什么啊？这里是公海，我报哪门子警啊？再说那小孩没死，我为什么要报警啊？
嫣嫣听完也愣了下，双眼睁大：
你说什么？小景还活着？
可乐回道：
是啊，我刚才用手试了下他的气息，虽然非常的微弱，但是凭我在海上那么多年的抢救经验，我可以感觉到这孩子还活着啊。
嫣嫣顿时破涕为笑，心想道：是啊，脚部的触感没手部灵敏，我太草率了，好险呐。说道：
那现在你打电话？
可乐觉得好笑，回道：
当然是叫医生啊。
嫣嫣猛然醒悟：
哎呀，对对对，我……
可乐马上安抚道：嫣嫣小姐，请你不要惊慌，你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大概可以猜到了，接下来的事就由我来处理吧。
嫣嫣听完不再说话，眼神里带着感激。
她调整了下自己的情绪，静静等待着医生的到来。不一会儿，医生被船长叫到了小景的身旁。老医生轻轻抬起小景的左手为他把脉，好一会儿又放了回去。站在一旁的嫣嫣急切地问道：
医生，小景他怎么样了？
老医生看了看嫣嫣，轻叹口气道：
哎，果然是天上之物啊，难怪这孩子愿意这样陪着你。我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医生没有说下去，话锋一转：
这孩子脉搏非常的微弱，如果不仔细把脉，会以为已经断气了。他的五脏俱损，脾脏也在内出血，身体机能遭到严重破坏，体内的血量非常微少，情况十分严重，已经是临死状态了，估计救不回来了。
嫣嫣听完犹如再一次的晴天霹雳，刚刚充满希望的心情又被击得粉碎。
叶岩握住老医生的双手，眼泪已不自觉地滚滚而落，哽咽地说道：
医生，求求你，救救他吧，不管要多少钱，要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这孩子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他，求求你了。
医生看着伤心的燕燕，如此美丽的女子，怎能忍心让她这般伤心呢？心中不仅升起强烈怜爱之意，缓缓说道：
好吧，燕燕小姐，我一定尽力，但我不能保证一定可以救活。
燕燕听完此话，连声感谢。
医生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当务之急首先是要为这孩子输血，他体内血量不够，需要大量的输血。你知道他是什么血型吗？
燕燕赶紧回道：我知道，小姐是 O 型血。
可乐船长一听，马上插话道：医生，我也是 O 型血，我可以输给他。
医生摆手道：
别急别急，
同是 O 型血的人很多，但是细胞结构不一定匹配，
需要化验才能确定你能不能给他输血，稍有差池他会没命的。
船长和燕燕一听都傻了，燕燕急切地问道：医生，那现在怎么办呢？
医生从包里拿出工具，这是一套最快速最方便携带也是现在最先进的验血工具，取了小景和船长的血样，开始进行化验。15分钟后报告出来了，船长的细胞分子与小景的匹配，可以进行输血。燕燕欣喜若狂，她看着可乐船长，可乐明白她的意思，马上答道：
燕燕小姐，我说过了，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
燕燕说不出多么好听的话语，带着感激的眼神回了声：谢谢。随后船长躺在了小景的身边，开始进行输血。待一切安排好后，医生又开始说道：
船长的血液可以输给这孩子，但是匹配不等于是一模一样。虽然船长的细胞分子和孩子的一样，但是细胞粒子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每次船长输的血液不能过大，不然会引起血液不能充分融合，导致孩子大出血。只能让船长每天输一次，每次200毫升，这样比较稳妥。好了，我能做的暂时就这么多了，接下来就要看着这孩子的求生意志了。如果他能挺过这一晚，明天早上打电话给我。我先回去了。
医生说完就走了。燕燕连连感谢，送走了医生，回到房间，坐在了可乐船长的身旁，没有过多的话语，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半小时后，200毫升的血液输完了。可乐到底是个健壮的船长，这点血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他走下了床，对燕燕安慰道：
燕燕小姐，请不要太过于伤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燕燕连连点头表示谢意，把船长送到门口告别。燕燕回到小景身边，坐在小景身边，右手紧紧握着小景的手，心里不停地念叨：
小景，你快好起来吧，你快好起来吧，婶婶好担心你啊。
嫣嫣不停地想着，祈祷着，想着想着，就趴在了小景的身边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还在梦乡里的嫣嫣突然感到手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敲击，很轻微。他下意识地醒了过来，对着小景喊道：
小景，是你吗？是你吗？是你的话，就再敲敲我的手。
再一次的，嫣嫣手心里传来了小景手指的敲击。不会错的，嫣嫣开心地笑了，嘴里不禁地说道：
啊，太好了，太好了，小景，你没抛弃我。哦，对了，我要打电话给医生，小景，你一定要坚持。
说完便拿起了电话。医生闻讯急忙来到了小景的身边，把了把脉后说道：
他能熬过这一夜，存下来的几率大了很多，但是没有脱离危险。
嫣嫣听医生这样说，有了点底气，冷静了不少，忙问道：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医生笑道：
嫣嫣小姐莫急，我说过，需要船长每天给小颖输血。除此之外，
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用黄皮纸包着的东西说道：
这是我用了许久时间精心配制的秘药，里面有野山参、稀有灵芝、云南秘药、西藏藏药等名贵药材，可以补血回气，修复人体机能组织，对治疗内伤和外伤有奇效。本来我是打算……
医生没有继续说下去，继续说道：
你把它分成十小份儿，每小份儿冲一百毫升水给孩子服用，然后只能看天意了。
嫣嫣接过秘药，激动地说道：医生，我该如何谢你啊？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的恩情。
医生笑而不语：等孩子好起来再说吧，我先回去了。
嫣嫣送医生来到门口，正好碰见可乐船长来为小景输血。船长打声招呼，便进了房间。就这样，一位名医，一位优秀的船长，加上嫣嫣的悉心照料，几天后，小景已经可以和嫣嫣聊天。他也知道了可乐船长和老医生是如何的救他，心里由衷的感激。嫣嫣看到小景身体一天天的恢复，心里也是暗暗欣喜，对医生和船长的付出更是时时感激。现在医生再一次的为小景把了把脉，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对着嫣嫣说道：
嫣嫣小姐，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小景已经度过危险期，相信再过半个月就可以恢复的差不多了。
嫣嫣听后脸上终于露出了那久违的笑容，连忙感谢医生的辛劳，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厚厚的信封说道：这段时间辛苦医生了，这点心意还望医生不要拒绝，用了医生这么名贵的药材，我实在无以为报。医生看着嫣嫣美丽的笑容，叹了口气：
唉。
嫣嫣感到很莫名，忙问道：老医生为何叹气呀？难道是我心意不够？只要老医生说，
我都可以给。
医生听完，好像下了什么决定似的，清了清嗓子说道：不瞒嫣嫣小姐说，我实在羡慕这孩子呀。
嫣嫣听后意识到了点什么，
医生继续说道：你那天的表演我正好看到了，真是太美了，我此生的夙愿也不过如此啊。不瞒嫣嫣小姐，本来这些秘药我是打算留个自己用的，可是我现在老了，不需要了，我只想有个好的归宿。不知嫣嫣小姐明白吗？
嫣嫣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彻底明白了，眼中又透出那强烈的自信，说道：
医生，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了，那就让我为你跳支舞吧。
医生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已经清楚地从嫣嫣那有神而自信的美丽的眼神中收到了信息。嫣嫣伸出白玉的手指，指着在客厅沙发旁的地毯上说道：
医生，你就躺在那里吧，我去梳理一下。
医生回了句：好的，便躺在了地毯上。不一会儿，嫣嫣换上了高跟鞋，一双粉红色的鱼口七厘米的高跟鞋，身穿一件也是粉红色的连身鱼尾裙，端庄秀丽，左手拿着那块表演时用的木板，右手拿了一个枕头。他走到医生头旁，将枕头给了医生，甜甜地说道：看着我跳吧。医生伸出颤抖的手接过枕头，枕在头下，枕头很高，枕好后可以看见自己的身体，不用刻意用力抬起头。嫣嫣把木块放在了医生身上，拿着音响遥控器踩上了木块。医生微微皱了下眉头，是的，他感到了疼痛，钉子随着嫣嫣的踩压刺入了他的身体了，毕竟他已经不再是个年轻小伙了。嫣嫣无视医生的感受，只是说了句：
表演开始了。
随后按下了遥控器，音乐响起，嫣嫣把遥控器扔在了沙发上，随着音乐跳起了高跟踢踏舞。音乐很美，踢踏声也很悦耳。嫣嫣特意跳了首时间很长的舞曲，有6分多钟。嫣嫣的踩跳在不停地侵蚀着医生的生命，再加上木块上的钉子就像一道催命符，加速医生生命的终结。3分钟后，医生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嫣嫣的踩跳，开始咳嗽起来，越来越强烈。而嫣嫣还是无视这一切，姿势越来越美，幅度越来越大，踢踏的频率越来越快。4分钟后，医生开始咳血，嫣嫣依旧摆弄着她那华丽的舞姿。5分钟后，医生已经从不间断的咳嗽到乱咳，没有停顿，鲜血不断地点喷在嫣嫣那双正在欢乐跳舞的脚背上。舞曲就快结束了，嫣嫣的结束动作，她高高跃起，一个转身，右脚向外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然后快速收回，双脚 重重地踩落在木块上。噗的一声，医生一口浓浓的鲜血喷在烟的脚背和鞋上。高高在上的烟烟做完结束动作，看着满嘴鲜血的医生，笑着调侃道：没有掌声吗？医生拍起已经无力的掌声。烟烟优雅地说道：谢谢。随后便走下了木块。烟烟俯下身，双手拿起木块。医生的身体不仅向上抬了一下，嘴里惨叫一声。原来钉子已经刺入医生的身体里了，鲜血随着钉子的拔出不断涌了出来。妍妍问道：可以站起来吗？医生点点头，吃力地站了起来，摇晃着走到医药箱旁边，拿出绷带把身上的血洞包好，然后带着感激的眼神对着妍妍说道：我先回去了。说完就要离开，只听嫣嫣镇定地说道：慢着。医生转过身疑惑地看着嫣嫣。嫣嫣笑了笑道：就这么走了吗？如果你认为我够美的话，请跪下舔干净我脚上的血好吗？医生再一次被感动，他摇晃着走到嫣嫣的面前，慢慢地跪下，开始舔舐起嫣嫣的脚背和高跟鞋。嫣嫣抬起已经被医生舔干净的右脚，踩在他的后脑勺上，缓缓说道：医生，我们的游船行程即将结束了，等你回到家后，希望你好好洗个澡，记住要好好洗，还有请把绷带拆掉，明白了吗？医生舔干净了左脚，磕了一个头，激动地说道：非常感谢。嫣嫣姐道：好了，你可以走了，永别了。医生摇晃着离开了。嫣嫣看着医生的背影，眼圈微微发红。是的，嫣嫣所做的就是医生想要的。他知道他们再也不会相见了。嫣嫣的这份报答是很残忍，但是这就是人性，互补的人性。后来嫣嫣在家中收到了医生给她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没有后悔做一名医生，因为不做医生我就碰不到他，我就实现不了我的梦想，我就找不到我最好的归宿。我很快乐，这样我走得很知足，我很乐意这样离开。所有认识我的人，请不要为我难过，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再次感谢那位女神，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嫣嫣看完信便去定做了一双高跟鞋，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昂贵。她把这封信定做在了鞋垫里，这样
他就能天天踩着医生的灵魂。话锋转回，说医生离开后，我们的可乐船长继续帮小景输着血。按照医生吩咐，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小景基本完全恢复了。他的内脏由于服用了医生的秘药，神奇般的连同他的旧伤都愈合了。现在的小景的身体状况比当初嫣嫣第一次踩踏小景的时候还要好，一切都回到了原点。此时嫣嫣坐在可乐船长的身边，由于数十天的输血，船长的脸色相当不好。可乐虽然很强壮，但就算是铁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放血呀。嫣嫣满怀歉意地看着船长说道，船长，这几天把你累坏了，真恨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可乐一听笑着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能让我做次小景吗，我的女神？
嫣嫣一惊，心想，我的天哪，难道所有男人看到美女都想这样的吗？唉，看来有时候男人的生命比女人更脆弱呀。嫣嫣镇定道，
现在吗？你可是还在输血呀，而且脸色也不好。
可乐眼睛亮起说道，
我怕以后再没这机会了。
嫣嫣不想多说什么了。
好吧，我一会儿就来，你等着，今天我就要了你的命。
不一会儿，嫣嫣便穿了一套空姐制服登场了，脚上穿的就是那双半金属跟的磨砂鱼口高跟鞋。可乐看了不仅说道，
气质非凡啊，美真是太美了，我今天还能活下来吗？
嫣嫣优雅地走到可乐的身旁，高抬右脚，直接踩上躺在床上可乐的身体，伸出右手，可乐会意，马上伸手扶住。嫣嫣右脚用力，鞋跟深深地刺入可乐的身体，同时左脚也站了上去，随后回应可乐的话说道，
我今天要踩死你，以报答你的恩情。哼，
可乐调皮地回答，
感谢感谢。
嫣嫣不再说话，在可乐的身上来回踩踏着，每走一步鞋跟都完全刺入可乐的身体。可乐毕竟数十天的血输下来了，身体状况不好，现在还在输着血，更何况嫣嫣的高跟鞋很有杀伤力，根本 hold 不住啊，牙齿咬得蹦蹦响。而嫣嫣呢，便踩着便问躺在可乐旁边的小景，
小景啊，婶婶穿空姐制服漂亮吗？
小景不住地点头，
美得没谱了。
嫣嫣踩向可乐的胸部，最后踩在可乐的脸上，细根深深地扎着可乐的脸部，伸出右脚对小景说道，
来小景，帮婶婶的鞋底舔干净。
说完便踩在了小景的嘴上，小景也开始舔嫣嫣的鞋底，舔完右脚换左脚，完后嫣嫣踩回到可乐的身体上，
看到可乐输液管说道：小景啊，你看着你可乐叔叔的输液管很有意思的。随后嫣嫣就高高跳起，重重踩落在可乐的腹部，可乐的输液管随着嫣嫣的跳踩，血液流动时快时慢，跳一次快一次。小景说道：神，你给可乐叔叔放血呢？嫣嫣点头道：是啊，放光他。然后又走到可乐的胸部，一脚踩住可乐的脖子，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血液也会变得时快时慢。嫣嫣变换脚的姿势，脸对着可乐的头，左脚踩住胸部，右脚抬起，脚尖向下绷直，用脚尖踩着可乐的喉咙，基本上就是点着脚尖踩着可乐的喉结，重心慢慢向右脚移动，直到左脚抬起。哪个男人吃得消这样的踩踏呀？况且还穿着高跟鞋。可乐不停地咳嗽，脸色开始发紫，感觉就快要窒息了。嫣嫣笑着说道：小景啊，你看，你可乐叔叔快不行了，哼，你快救救他呀。小景傻傻地说道：
我怎么救啊？
嫣嫣说道：扬起你的头。小景扬起头，嫣嫣用一样的踩踏踩住小景的喉咙，脚尖对着他还在发育的喉结踩了下去。就这样，嫣嫣重心偏左，小景的喉部就受到致命的踩踏。嫣嫣重心偏右，就是可乐了。嫣嫣告诉他们，谁要是不行了，就用手拍拍床，他便会将重心转向另一个人，踩另一个人的喉咙。如果谁喊一句“你真美”，嫣嫣就会马上踩向他。就这样，房间里不停地传来你真美，你真美的喊声，嫣嫣也就不停地用脚尖来回地踩着脚下的可乐和小景。由于不是一直踩着喉咙，两人分担就有喘息的机会，所以嫣嫣踩了好久，一直踩到可乐把200毫升的血液输完了，才停止了踩喉游戏，蹲踩在可乐的身上拔了输液管。随后嫣嫣说道：好了，可乐船长，你满足了吧？可乐发出嘶哑的声音，他被嫣嫣踩哑了，小景也一样。可乐嘶哑地说道：
感谢你，我的女神，我已经很满足了。
嫣嫣调皮地笑道：这样你就满足了？难道不想我给你留点纪念品吗？永久的。可乐听了马上会意，连连点头。嫣嫣笑着站起身，高高抬起右脚，用尖细的鞋跟对着可乐肚脐眼的上方嗖的一下，嫣嫣的鞋跟已深深刺入可乐的身体里，可乐啊的一声惨叫。嫣嫣甜甜地说道：船长，这是我回报你的，喜欢吗？
可乐疼得满头大汗，连连点头，嘶哑地说道：
喜欢，谢谢。
嫣嫣拔出鞋跟，
一条血柱喷了出来，可乐又是啊的一声惨叫。嫣嫣走下床，拿出了医药箱，帮可乐包扎了血洞，完事后说道：可乐船长，伤口疼痛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了，这下你永远也忘不掉我了。哼。可乐笑着回应着，扶着伤口向嫣嫣告别，并慢慢地离开了嫣嫣的房间。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早上，还在梦乡里的小景被嫣嫣温柔地踩醒。是的，小景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身体呀，比以前更结实。嫣嫣边踩着边说道：小景啊，下午船就要靠岸了，我们的梦幻之旅就要结束了。医生的秘药很管用，你的身体恢复得比以前还要好，我期待下次与你的相会哦。小景应声沙哑地回道：
璇璇，我会很期待那天的到来的。